欢迎回到无耻大杂烩，我是 Joe Hashmeyer。 我想谈谈我们怎么能知道玛利亚是终身童贞女，特别是我想回应来自 Nick.net 的 Ryan， 他声称任何人相信这一点唯一的原因就是
不是因为圣经这么说，而是因为他必须坚持罗马公教会所教导的一切。
当然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东正教徒、科普特基督徒甚至新教改革家都相信玛利亚是终身童贞女。 Ryan 至少部分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在一个反对东正教的视频中提到了。
其次，他们相信她终身都是童贞女，尽管她嫁给了约瑟。
所以我希望这能激发一些求知上的谦逊和好奇心。等等，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么多基督徒都确信圣经教导玛利亚终身保持童贞呢？所以这里有三件事能让你看清圣经关于玛利亚终身童贞的真正教导。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回答三个新教徒反对这一圣经教导的论点。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向所有在 Patreon 上支持我的人快速表达感谢。过去我每周都会做一次直播回答赞助人的问题，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每周会做两次直播，每隔一周我都会在 YouTube 上向大家开放其中一次。所以如果你想看更多无耻大杂烩的节目，请访问 shamelessjoe.com 注册。
好的。
所以当人们争论玛利亚不可能是终身童贞女时，你会经常听到三个论点，每个论点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了圣经。第一个论点是马可福音六章不是说耶稣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吗？确实如此，雅各和约西等人都被称为耶稣的弟兄，还有数不清的姊妹。但是就像犹太人用父亲来指亚伯拉罕这样遥远的祖先一样，他们也用弟兄这样的词来指更远的关系，比如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被称为弟兄。所以马可福音六章中的弟兄姊妹可能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弟兄姊妹，也可能指其他更广义的关系。那么经文中有什么线索能告诉我们他的意思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些人不可能是耶稣的亲生兄弟姊妹，因为耶稣没有生身父亲。但当你从马可福音六章转到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时，你会看到雅各和约西被列为另一个玛利亚的儿子。所以很明显，这并不是现代读者所理解的弟兄姊妹。如果这还不够， Ryan 实际上还指出了一节圣经经文，这节经文反而削弱了新教徒的论点。
你可能还记得耶稣十二岁时被留在圣殿里的事。我们看到玛利亚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了，来找你。
多么引人注目啊！路加福音二章描述了耶稣和玛利亚、约瑟一起上圣殿，然后当耶稣走失时，玛利亚和约瑟在他们的亲戚和熟人中寻找他。如果按照新教的解读，他们似乎失去的不仅仅是耶稣，他们失去了一群孩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和所有那些姊妹都跑到哪里去了？
从存在中抹去。
因为路加福音二章看起来确实只是一个三口之家，而且耶稣已经十二岁了。所以除非你认为他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了其他孩子，否则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不，这些不是我们英语中兄弟这个词所指的兄弟。反对玛利亚终身童贞的第二个论点有时被称为直到论点。
经文说约瑟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直到这个词暗示着之后约瑟就和他的妻子同房了，就像亚当认识夏娃一样。
这又是另一个只在表面上听起来不错的论点。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当保罗使用同一个希腊词直到时，他说，我来以前你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人，教导人。他真的是在告诉提摩太，当他在场时，他希望人们停止讲道、教导和宣读圣经吗？当然不是。有时直到确实意味着直到某个时间点之后就不再如此，但它并非总是如此，而且在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结合上下文阅读马太福音一章，就会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马太告诉了我们，他声称耶稣的诞生应验了以赛亚书七章的预言，其中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只有在玛利亚从耶稣受孕的那一刻起，直到她在圣诞节生下耶稣为止，都保持童真才算真实。所以她澄清说，她从始至终都保持童真，预言已经应验了。她显然没有暗示，甚至没有丝毫暗示，玛利亚刚生完孩子，这对夫妇就在圣诞节发生了性关系。 好的，但这引出了第三个论点，即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发生性关系，要么是因为这对于完成他们的婚姻是必要的，我们将会看到并非如此，要么是因为期望圣约瑟守贞是不公平的。现在 Ryan 实际上对此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说如果他们不睡在一起，那将是犯罪。
约瑟认识他的妻子，这是对已婚夫妇的期望。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命令说，夫妻不应该分房。
撇开哥林多前书是在圣约瑟去世很久之后才写成的这一点不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不仅没有就此事给出命令，他甚至告诉我们，我说这话是准许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然后又补充说，他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能够独身。所以希望大家清楚，那些通常用来反对玛利亚终身童贞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了圣经，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玛利亚和约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说着不同的语言。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猜测他们所说的弟兄或直道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们的婚姻习俗和我们的一样。那么支持玛利亚终身童贞的论据是什么呢？第一，玛利亚已经是一位已婚的童贞女。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玛利亚和约瑟已经结婚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一章，你可能会注意到许多一本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的人，但紧接着的下一节经文又称约瑟是她的丈夫。这是怎么回事呢？犹太人的婚礼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之后，你们就合法结婚了，而且实际上是被允许同房的。事实上，塔木德指出，你可以通过同房来进入婚姻的第一阶段。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以撒娶利百加时看到了这一点，没有特别的仪式，他们只是同房，因此就结婚了。婚姻的圆房，也就是第二阶段，不是性行为，而是新郎为新娘准备一个地方，然后把新娘接到他那里去住。所以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时，他已经结婚了，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这使得玛利亚对加百列的回答非常奇怪。
当天使向他宣告他将要生一个孩子时，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只是描述了他当时是童贞女的状态，而不是说他会永远是童贞女。
现在 Ryan 如此专注于试图说玛利亚没有说她会永远是童贞女，但他没有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已婚的女人是童贞女？她为什么对她怎么可能怀孕生子感到困惑呢？一位天使刚刚告诉她她将要生下弥赛亚，而她似乎最惊讶的部分是她竟然会生孩子。现在许多早期基督徒，包括圣奥古斯丁，都指出，如果他已经向神许下了某种贞洁誓言，那么这个回应才说得通。现在这也能解释马太福音一章的结尾，还记得直道的论点吗？从玛利亚怀孕开始直到结束，这对已婚夫妇都没有发生性关系，即使玛利亚搬来和约瑟同住之后也是如此。现在 Ryan 又一次如此专注于试图让这段经文说出他没有说的事情，即他们在圣诞节或之后发生了性关系，以至于他没有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圣诞节前没有发生性关系？天使没有告诉他们不允许。加百列似乎知道他不需要说什么，玛利亚将是童贞女，无论是在基督受孕时还是在基督的童贞诞生时。第二，耶稣的行为好像玛利亚没有其他孩子。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跳到受难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往下看，看到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门徒约翰，一个非亲属。他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翰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玛利亚是个寡妇，所以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是耶稣通过把他托付给约翰来照顾他，但这证明他没有其他孩子。为什么？因为孝敬父母的诫命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必须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样，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告诉基督徒，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何况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所以玛利亚有一大堆其他儿女四处奔波，却没有一个人遵守十诫或福音，这种想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第三，玛利亚的终身童贞是被预言的。 我今天要提到的最后一个原因涉及旧约预言。以西结书的最后九章都是关于一座超自然圣殿的到来。例如，活水的江河从这座圣殿的旁边流出。现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建筑的预言，但我们意识到真正的圣殿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建筑到来的预言，而是关于弥赛亚耶稣道成肉身的预言。但这和玛利亚的终身童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圣殿，也就是耶稣的身体，被描述为被一道门环绕着。以西结书四十四章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因此，它将保持关闭。我们发现，至少追溯到公元三百年代的早期基督徒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主的身体的圣殿被玛利亚子宫的门环绕着，他以这种方式进入世界，所以这扇门永远关闭了，没有其他孩子。但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你满足于对圣经的表面解读，那么你最终会像约翰福音二章中耶稣的听众那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误解这些经文，认为圣殿的预言是关于一座建筑而不是一个身体。只有当你学会像早期基督徒那样阅读圣经时，这些意义才会。
Why do the evangelists stress that no one else used Jesus' tomb? Wha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y's virginity a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to those questions and more, you can see the episode that I did 2 years ago doing a much deeper dive in the virginity of Mary. It should be right here. For Seamus Popery, I'm Joe Heschmeyer. God bless you.